好，今天我们看《生命记》的第27、28章。今天只看两章啊。以前我在美国人教会的时候，聚完会有一个老太太，哎，看到我哈，就忽然就冒出一句话，她说：“你去看《生命记》的第一章，第28章1-14节。”我以前不晓得《生命记》28章讲什么，然后回去一看啊，就看到这个《生命记》的第28章1-14节，这个好不好？
好，
这个很好啊，这边都讲的咒诅的话，所以我读，哎，不错啊，啊，那么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些福都要随着你啊。读到第14节，读完了很高兴，然后再继续读下去的话呢，哎，就不一样了。第15节开始啊，
悖逆的后果。
对，悖逆的后果。如果你不顺从神的话的话，你出也受咒诅，你入也受咒诅，你怎么样都要受咒诅啊。而且不只是只有14节而已啊，我们看到祝福的话只有14节，哎，咒诅的话哇，写到60几节，后面68节，
好像有好几代。
哎呀，好像是多了3倍多哈，3倍半。那今天我们所看就是讲的是这个啊，一个叫做祝福蒙福，蒙福之路哈，跟受咒诅之路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啊，一条路啊，你看到一条路，一个是往东，一个是往西嘛啊。那你在中间，你要怎么走？你走了一个方向，你往东你就背向西了，就
往七条路走。
你不要往七条路走。所以我们讲说，不从什么恶人的计谋啊，不占罪人的道路是哈，不坐亵慢人的位置。所以你知道一条路，其实我们现在走的路。路只有一条，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有好几条路可以选嘛，对，我们可以选这条路，也可以选那条路，我们可以甚至脚踏两条路，对不对？脚踏两条船，一条是往世界的路，一条是往永生的道路。但是其实路只有一条啊，路怎么只有一条呢？要么就是你向着神，要么就是背着神啊，你就没有向着神。你没有向着神的话，你可能向着世界，你可能向着自己，你可能向着其他东西，但是就是不是向着神。可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转回来呢？不是说你换一个跑道，换一条路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你回转归向神。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讲到祝福跟受咒诅，讲的好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啊，一个是好像是生命的路，一个是好像是死亡的路啊。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啊，你只要选择一个方向，啊，他也是一样说，你怎么样子能够得到祝福呢？就是说，当你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说，你就能够得到祝福，你就蒙福。但是如果你不顺服、背逆神的话，结果是你就受咒诅。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个神的话在那边，你决定要顺服还是要不顺服，啊，你要得着祝福还是要得着咒诅，你自己要。我们要做个决定啊，所以并不是说好像是很多东西叫我们很难去决定，很难去取舍。其实只有两条路啊，一个你可以选择生命的道路，另外一个是选择是受咒诅，是被隔绝，是一个死亡的道路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咒诅跟祝福，好像是个截然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其实它都是一体的两面啊。从这一面看，好，发现，哎。这当中你就看到祝福的东西，另外一面呢，你看到就看到咒诅的东西哈。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前言里面讲哈，祝福跟咒诅是一体两面哈，一面是有神，哈，祝福的是代表是有神啊，神所给的哈。那另外一个咒诅呢，咒诅的意思其实就是当你没有神的时候，咒诅就临到你的身上哈。那就好像是一条路有两个方向哈，一端是归向神，一端是远离神啊。那我们看到神赐下律法给以色列人啊，神一再的讲说啊，你们，我现在把这个话给你们啊，我所要你们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叫你们去遵行神的话啊。然后在第28章啊，这边所讲的就是说，遵行神的话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得到祝福啊。那悖逆的结果就是咒诅。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啊，什么叫做祝福？什么叫咒诅？祝福哈，我们中国人也在这样祝福嘛，对不对？嗯。什么有五福临门呐、啊？哈，春满乾坤是吧？福满门、
啊。福满
啊！天增岁月人增寿，我们写的最好对联就是这个哈。我们也讲到这个福， 那这个福所讲到底是指的什么呢？啊，我们讲说，哎，你有福了啊，
九十九一百五，
你有福的意思是什么？你好像比较胖一点的，今天看起来，我们以前中国人以前都是比较穷苦嘛，对，所以大部分都很瘦。哎，其实这个人特别胖哦，
发福，
你发福了是好的，胖了是好的现象，表示你吃的多嘛，哈，吃的很营养的啊，过剩的啊，所以胖是那个。所以以前古时候以前的人哈，他们认为说胖是一件好的，可是现在我们发现胖不见得是好的。好，前一阵子大概在在清朝的时候，满清时候，快民国的那个阶段，讲到有一个人啊，哇，他很胖，他很胖，他就很怕热，他就跑到外面啊，哎，可是当他觉得说这胖是好的，哦，我有福气啊，有福的人才会胖嘛，可是没想到奇怪，他身体怎么很不舒服，后来过了没多久他就死了，啊，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可能是一种病症啊，他不是吃的很多，可是很胖，可是他认为说这是好的啊。一个福气啊，那真正的福所讲的是什么呢？圣经上那个福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快乐，快乐啊。那咒诅呢？咒诅的意思是什么？咒诅的意思就是苦的、苦毒的哈。所以你看到这个祝福跟咒诅是两面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有祝福的事情发生呢？我们来看哈，回到最初哈，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看到有提到这个祝福的这个字哈，你看到第一次提到的祝福是当神在创造的时候，他造了很多的活物啊，他不是只是造了这个地上的一切啊，然后呢他就赐福给所造的这一切啊。你看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啊，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啊，神又造出各样的活物哈，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啊。然后神造人的时候也没有赐福给我们，
也有
赐福给我们啊。接下来你看到二十八节啊，二十七节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就跟他们讲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治理这里，哎，所以多子多孙，好不好？多子多生多福气嘛，还有很多的财富，好像你所拥有的，你得着了这一切，其实就是一个你得着这个福气啊。那所以这个福气的意思就是一个快乐，因为神他乐意给我们。你们乐不乐意给你们所爱的人礼物？
乐意。
你们给他们的时候，他高不高兴？
高兴。
他高兴，你高不高兴？你也高兴啊，对不对？两方面都高兴，所以你看到神赐福，就是神很快乐，很乐意的要把这个好处给我们，给他所爱的人啊。所以这个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快乐啊。神造这一切是为了他很快乐，他造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快不快乐？很快乐，对不对？哎，有一个你很爱这个，你看到一个所爱的人，你就很快乐啊。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你看到谈恋爱的人啊，脸上的那种表情就不一样啊。一个老夫老妻走在路上，哎，那个在吃饭的那个是老夫老妻，没什么感觉，没什么表情。哎，可是看到这个那一桌在吃饭的人，怎么啊，那个一直笑，笑容满面啊，那个脸上的肌肉好像不会酸，一直在笑。哎，这个人这里对在谈恋爱啊，所以就是当你看到爱的时候，所爱的时候，你自然就很快乐。然后你想要给他，把这个快乐跟他分享啊，所以你会给他这一。所造的这一切，所以一开始你看到祝福是神在创造他这一切的工作的时候，他就赐福给这一切，甚至他也赐福给这一天哈。第七天你看到第三节哈，第二章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哈，定为圣日，分别为圣。所以六天我们工作嘛，可是到第七天的时候，神把这个福气也给我们。所以安息日的时候也是一个福的节日哈，我们在这里要欢喜快乐。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得着一个满足的喜乐。可是当罪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啊，这个福就不见了。好，因为福哈是从神那里，福的泉源哈，大家记得这个，你要得到祝福哈，其实祝福都在神那里。当你有了神之后，哎，所有的福气就来了。可是当你与神隔绝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祝福就没有了。没有祝福之后，哎呀，本来是很甘甜，是很喜乐，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 很空虚，很苦读，是很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当这个人犯罪的时候，咒诅就临到这个世上。我们来看第三章创世纪，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本来神造这一切，他都赐福给这一切啊，给这个地上。你看第三章十七节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当亚当犯罪之后呢，然后吃的那个时候他必定要死，就是说死的意思就是他跟神隔绝哈。第十七节讲，他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怎么样？受咒诅。”本来神赐福给这个地上，对，所造的活物啊，神也赐福给人。可是现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地就为你的缘故，为着你，为什么你因着你的关系呢？因为你
出来不可思，
你悖逆了啊，你犯罪了。犯罪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绝。与神隔绝的话，你那些福气没有了，相对的那个咒诅就临到你了啊。地上因你的缘故就受咒诅。本来这个神在这个地上啊，神很欢喜在这个地上，可是后来神不在这个地上啊，他就人这个地就受咒诅。地受咒诅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跟我们有关系吗？哈，本来地长出来的东西，哎呀，我们不必等到六月份才可以吃桃子嘛，对，每天都可以吃桃子啊。可是现在不行了，对不对？有个季节，有荆棘蒺藜啊，那些东西挤住了哈。然后呢，不，你从地受咒诅之后呢，地因着你受咒诅。可是当我们继续犯罪的结果是，你就要从这个地上受咒诅。我们看第四章哈。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章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亚当所生的孩子有该隐跟亚伯啊。那后来这故事大家也知道，该隐把亚伯给杀了啊。你看他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然后你看到第十一节，他说地就什么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你弟兄的血啊，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这个地因着你的关系受咒诅，可是后来你又继续不断的犯罪呢，你就从这地上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很空虚啊。所以人生在世啊，有没有十分如意顺利啊？没有啊。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啊，多少？十之八九啊。那约伯记也讲说啊，人生在世啊，那个必遇苦难，好像火星飞腾啊。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罪的关系，我们跟神所赐的福隔绝的时候，你看到地受咒诅，我们也会受咒诅。好，咒诅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咒诅的意思是什么呢？咒诅的意思就是跟神隔绝。我们看在那个罗马书那边也讲这个观念哈。罗马书的第九章哈，咒诅的意思哈，就是跟神隔绝。罗马书的第九章，保罗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很爱犹太人啊。他说这个犹太人是我的骨肉至亲啊，我一直很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我一直很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啊。可是他们一直不相信啊，甚至他感动到一个地步啊。你看到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啊，第二节讲，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哀痛。他哀痛什么事情？就是哀痛那些犹太人啊，很硬啊，很刚硬，一直不信主啊。他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什么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啊，所以我愿意为他们死啊，因为他们在咒诅当中，他们是跟神隔绝，跟基督隔绝啊。现在我愿意来好来承担这个咒诅。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心态，就一个心智，就是说真的是愿意牺牲自己啊，就巴不得希望他这些犹太的弟兄骨肉之亲能够相信主啊，能够得到这个祝福。所以本来是这个福气是从是他们的哈，可是他们现在呢却是因着这个不相信神啊，他们就跟神隔绝啊。所以咒诅这边是讲到说是与神隔绝的意思啊，就是咒诅。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过去都是跟神隔绝的哈，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十三节啊，耶稣为什么被挂在十字架上？他 是被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不只是担当我们的罪，也担当我们的咒诅啊！你看到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啊，就赎我们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因为经上所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跟神隔绝。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快死的时候，有没有？他不是喊着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所以咒诅就全部临到他身上。他有一段的时间跟神隔绝，啊，他到阴间去。可是他后来，哎，从死里复活，啊，又回到父那里去。可是，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为我们担当咒诅。所以这边我们讲的咒诅跟祝福，大家有个观念，就是说，福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咒诅的意思就是跟神隔绝，好，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福气，我们要回复到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福气，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又归向神，好，我们再次跟神连接，因为福气都在他那里嘛，好，那如果你没有他，你就没有福气。另外，我们来看一个以弗所书啊，加拉太书的后面那边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哈。那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和好了，对不对？我们跟他合一了，我们有没有福气啊？我们有福气，哪些福气呢？有哪些？好多福哈，平安、喜乐什么哈都有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地上也是啊。我们看一章的第三节啊，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他怎么样给我们的呢？他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福气，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必须在基督里哈。上礼拜我们不是在讲吗？哈，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啊，永生在哪里？
在心里。
永生在哪里？上礼拜不是讲吗？永生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样要得永生呢？我们得着基督吗？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就得着永生，好，福气也是一样，各样的福气也是在基督里。我们如果得着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各样的福气了。所以来，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生命记的第27章啊，我今天就看这两章，27、28章。21、28章生命记已经快讲完了啊，生命记讲到34章就讲完了。那这边所讲的就是讲到祝福跟咒诅啊，蒙福跟受咒诅的一个条件很简单哈，讲来讲去都是说，你只要遵行神的话，你就可以蒙福啊。你如果不遵行的话，结果的话，你就是要受咒诅。第27章他讲，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一块大石头。”慢上石灰，把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写在哪里？
写在
石头上。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律法是写在石头上，就在这里啊。在十诫的时候，就是摩西到山上不是拿了两块法板嘛，那上面是写的十条诫命啊。可是其他律法上不只是十条，有所有的，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算啊，总有613条，都是把它写在这个石块上啊。石块上，然后进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就要做这件事情。那后来呢，这个事情是他们是坐在有一座山叫做以巴路山啊，以巴路山上要吩咐要做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以巴路山在哪里吗？我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的？没有去过以色列哈，但是我们看了常常看地图啊。其实以巴路山还有另外一座山叫做基利新山，两座山哈，他们要在那里去宣告祝福跟咒诅的话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约书亚记的第八章讲到他们就是过到约旦河之后哈，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哈立了这个石头啊，这个就是摩西跟他们所讲的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的第30节啊，第30节这边讲说，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
那铁器凿过的，
凿过的整石头筑的啊，所以这个石头是 他去找刚刚好被堆砌起来的那个、啊、
完整的
表示不是人做的、啊、是神做的。那照着耶和华仆人们摩西所吩咐的话、啊、然后呢他在那边献祭之后，耶稣要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以巴录、啊、以巴录的意思就是光秃的意思、啊、光秃光光秃秃的那个地方、啊、那另外的、啊、他说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啊、那边有两座山，
算是锡安山吗？
不是、啊、两座山，一个山叫以巴录山，另外一座山叫基利新山。如果你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你们去那个地方，你会看到这个平常旁边都是平地，可是突出两座山、哦、就遥遥相对、哦、那个地方叫做示剑、啊、那个地方示剑是属于以法莲地，是属于整个以色列中间的一个本地图上面的一个中间的位置。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要他们在最中间的位置呢宣告律法书。前面律法书是讲给以色列百姓听的，可是这个律法书是在以色列的中心地带在宣讲，而且把这个律法书是写在石头上的时候，表示律法的话不只是讲给人听的，而且宣告全地啊都要按着神的律法来去做一些事情啊。所以其实就宣告说神的律法要施行在全地，所以讲的意思是这个啊。所以这两座山，然后你看到在第33节啊，第八章33节，他说以色列人他们就分两边，以色列有12个支派，其中有6个支派的人他们在以巴录山上，另外6个支派的人他们在基利新山上。好，那在以巴录山上要宣告什么话呢？咒诅的话啊。然后在基利新那边所宣告的是宣告祝福的话啊。所以这两边是不一样的，一边是讲咒诅的话，一边是讲祝福的话。所以这是这个他们所讲的、啊、祝福的意思是当你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祝福、啊、咒诅的意思是当你没有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要受咒诅。所以你看到27章、啊、回到这个生命记27章，生命记27章这里你看到第12节啊，你们过约旦河有6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好，那另外呢13节，另外有6个支派的人要站在以巴路上，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好，然后咒诅是说什么话呢？你看到接下来第15节到第26节，他说如果有人做什么什么事情的话，那人必受咒诅。你如果拜设立偶像的话都要受咒诅。然后另外呢还有什么是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然后呢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好，然后18节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好，然后19节像寄居和孤儿寡妇虚妄正直的必受咒诅。好，然后百姓都要说阿们。好，然后第24节讲到说行淫的一些条例，好，你如果做了这些事情都要受咒诅。好，所以我们看到神有跟以色列百姓写下这个10诫，可是在以巴路山还有在基利新山他有设立另外的一个律法。那这个律法不只是对着人说的，我们看是它是对着全地讲的。那这边所讲的这些东西是讲的一个原则性的，不像是在律法书上所写的那个东西是比较是针对一个人的行为看他做的对还是不对的时候再做，他讲的这个是比较原则性的东西。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不可以设立偶像，我们看这个讲义好了，就直接来看讲义。讲义讲到他说宣告咒诅的话，咒诅的话就是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他所讲的这个就是以道德的层面为原则，那宣示一些禁令，讲到说如果你违反这个你就要受咒诅。那这个第一个讲到设立偶像，如果你去做偶像的话你就要受咒诅。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设立偶像的意思就是你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神，你取代神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很快乐？不会很快乐，你会咒诅。你看到诗篇的第16篇，等一下我们会看诗篇16篇，诗篇16篇这篇是一个很好的诗篇，讲到祝福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得祝福呢？是因为有神。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神，以别神来取代耶和华的，这人他们的愁苦怎么样？必加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啊，里面很多，他们有很多的不满足。你看第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的第四节，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怎么样？必加增啊。我们以为说是没有神，我有别的东西啊，啊，我可以享受这个，享受那个啊。可是那个东西，你会不会得到满足喜乐？你看到很多啊，生活很顺利，很有钱，很有权势地位的人，可是他们并不快乐，他们很不快乐，对，他们一直抓抓抓，这个欲望可别满足，这个欲望不见得能够满足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有神在我们当中哈，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哈。所以为什么讲说，如果你设立偶像的话，你一定会受咒诅，好，因为你别神代替耶和华哈。然后接下来他说轻慢父母的哈，轻慢父母的就是受咒诅，为什么呢？因为神父母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从父母来的哈，父母从哪里？我们看有一个追本溯源哈。那神他定的律法当中有一条叫做说你要孝敬父母啊，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啊那边讲到说你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的结果是什么呢？使你得福啊，得到福气啊。当我们如果会孝敬父母的话，其实我们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个敬畏啊，敬畏的心啊，知道说在这个地上啊，你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啊。然后呢，这个敬畏的心会引导我们，也会对神有个敬畏的心哈。所以孝敬父母，你看到在申命记第五章十六节啊，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哈。所以如果我们轻慢父母，就是说不孝敬哈，孝敬的意思其实就是尊敬哈 ，honor， 尊敬的父母，轻慢就是你不尊敬的父母，不孝敬的父母，那当然结果就是。就是跟神的这个福哈就跟隔绝了啊。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你挪于邻舍的地界啊，挪于邻舍的地界必受咒诅啊。挪于邻舍地界表示说你在做偷盗啊、窃取的工作啊，是做一个不诚实的工作啊。我们人的罪性，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啊，人说谎话需不需要有人教你？说谎不需要有人教你啊，啊，天生好像就会，哎，为什么神造我们？叫我们天生下来就会说谎啊！其实神造我们是不会说谎，但是说谎是从哪里来的？
撒旦
啊，他是说谎之人之父哈。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是一个不公正的哈、不正当的途径，是一个虚谎，是一个偷窃的话，这个都是仇敌的作为哈。仇敌来是要怎么样？
偷窃
哈，杀害毁坏哈。所以如果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做了仇敌的事情，我们就跟神的应许啊，跟神的福气。隔绝了啊，所以这里我们就会受咒诅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就是使瞎子走岔路的，也必受咒诅啊。我们蒙召现在要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神应许说要赐福给我们啊。可是神的做神的子民呢，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啊，不是说做神的子民哈，你就欢喜快乐就好了啊，你自己享福就好了。你还要去照顾那些周围的人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去照顾他，反而让他跌倒走岔路的话呢，你表示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啊，表示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并没有在你身上。我们来看孤儿寡妇的啊，再看罗马书的第二章啊，所以这个原则我们把它掌握住啊，就是说为什么使瞎子走岔路会受咒诅啊？因为我们蒙召就是要让人认识。这位造物的主啊，我们都是在瞎眼里面，我们在黑暗里面，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神的福气恩典祝福临到我们，我们就成了世上的光了。我们要把这个恩典祝福去带给别人啊，而不是去让人走岔路啊。你看到第二章这边讲到犹太人啊，第二章十七节啊，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神给你这个律法啊，又指着神夸口啊，然后既从律法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对，也能分辨是非哈。然后又深信自己是给什么？ 瞎子领路的哈，因为人瞎眼的他不知道怎么样路在哪里哈，所以你必须要领着他哈，是黑暗中人的光哈，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真理的模范哈，等点点点。那所以我们就应该照着律法上的事情来去教导别人。可是他后面责备他说：“你既然教导别人，你已经有了律法，哎，你还不教导自己啊？你还是去违反律法的话啊，反而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就是说，这就是瞎眼，你瞎眼就是这个样子啊。”耶稣曾经责备法利赛人，有没有？
对，
有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这瞎眼里瞎眼，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为什么说他们是瞎眼里瞎眼呢？因为神给他们律法，他们怎么样？
没有遵守，
他们没有遵守嘛，他们没有遵守，他们叫人家去遵守律法，可是自己却没有遵守，这个东西就变成瞎眼领瞎眼了哈。所以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哈，要把人带到神的光明的国度里。可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进去，结果呢，人家要进去，
结果呢？
你把天国的门给关了，人家要进去也没办法进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要受咒诅，我们就是跟神的应许隔绝了。那后面又提到说屈望正直的，就是你如果对寡妇屈望正直的要受咒诅，因为神的子民是要做一个正直的判断，我们将来都要去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判断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欺负那些弱小的团体。我们常常是对于那些比较有权力的我们会怕他们，可是对那些比较弱势的团体我们却是没有去好好的照顾他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照顾他们的时候，你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们大家都很熟了，讲到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会把万民分别出来，有没有？有一半右边是绵羊的，第三十一节，二十五章三十一节那边，接下来左边的是山羊，然后他对右边的说：“啊，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进到我父所预备的国里啊。”第三十四节你这蒙我父赐福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是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他说：“因为他说我饿了，怎么样？你给我吃，渴了，
给我
喝，然后我做客旅。”你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一人说：“哎，我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啊！”啊，那他说：“你如果坐在这个弟兄中
最小的一个
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世上有很多穷人，有很多弱势的但我们如果去照顾他们，去爱他们，其实我们这是在服侍耶稣基督。所以神就会报应我们，我们就是蒙神赐福。那另外一边的人讲说：“主就责备他们说，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哎，我哪里没有给你啊？我都没有看到你啊！你都没有来。”他说：“因为你没有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你就没有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个原则是一样的。
坐最小的身上什么意思？我不太懂。”
就说像这些软弱的孤儿寡妇贫困的看起来好像很不起眼最小的人家都很看不起的你没有坐在这些好像很卑微的这些人的身上，你就没有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其实
我们不要瞧不起就是了。
对，不要瞧不起因为其实每一个人说实在的，他讲说你坐在我弟兄的身上，我每个人身上基督在哪里？
基督
是
谁？
对对啊，所以当你坐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帮助不只是这个人，而且你在帮助他里面的耶稣，你在服侍他里面的耶稣。所以主其实并不是要我们去服侍他，不是他没有缺少什么但重要的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心意，因为他的本性就是乐意去帮助人，乐意去赐福给人所以当我们没有去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示我们并没有把恩典祝福给别人。所以耶稣常讲说，你们请客的时候你们请他吃饭，不要请那些有钱的他们已经有了嘛，对
对
要请那些穷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补偿你但是你有的可以给他们你的福气给，因为神就是把他的福给我们。 那你要给也要给那些要的人嘛，有些举手虚心的人嘛，对不对？
雪中送炭，
哎，雪中送炭啊！所以，当我们越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就有神的性情，神的恩典祝福在我们里面哈、啊。所以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哈、啊。那另外呢，又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哈、啊，你不可以行淫哈、啊。他这边所讲的行淫，并不是说男女之间，而是讲到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说不可以跟继母行淫，必受咒诅。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他跟你的父亲结婚哈，他成为你的继母的话，你的在伦理上面来讲的话，他是属于跟你就你就不能碰他了，因为他是属于这个跟你有一个伦理的关系哈。然后那个这个第与异母同父或同父异母的姐妹行淫也不行哈。第二十二节与岳母行淫也不行啊。这边所讲的就是在一个伦理上面的啊，伦理道德上面啊，所讲的是这个，还有与受。银河的哈、啊、必受咒诅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哎，这边好像没有讲同性恋的样子哈、啊，但是同性恋是不可以的哈、啊，同性恋不可以，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有他的次序，有他的这个本质本性，但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神的次序，没有照着神的本质的话，我们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就会行很多邪僻的事。我们来看罗马书哈、啊，罗马书的第一章。圣经上讲到同性恋的地方，其实在索多玛恶魔拉，大家知道这个哈，索多玛恶魔拉哈。等一下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哈，既然最近大家在谈论同性恋，罗马书的第一章哈，第一章那边讲到神他造我们哈，造我们有一个次序，他是造物者，我们是受造者，所以我们受造的一定要去敬拜侍奉这位造物者，可是我们却不认识他哈，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去拜偶像，你看到。反而我们做的事情是跟所造的这个次序相违背哈、啊。我们本来是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管理这一切，变得我们是去用一些东西来去拜，有人去拜这个树哈、啊，有人去拜猴子，有人去拜牛，天上的万象，不是啊？我们是应该要去掌管这管理这一切才对。你们怎么会去拜他？你要去敬拜神才对哈、啊。你看到第二十五节讲说哈、啊，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华，神是真理哈、啊，可是他却变为好像是假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我们看到有女同性恋哈，女人本来是应该又温柔哈，是一种那种顺性的用处，他们变逆性的话，变说哎，我要变成男人的样子哈，男人婆或者怎么样子。好，那男人也是这个样子哈。啊，也是如此啊！弃了女人，顺性的就是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哈、啊，就在此、
就是、
啊，
这就是同性恋，
对，这就是同性恋哈、啊。因为神造人有一个顺性跟逆性啊，但是我们没有按照这个顺性的方式哈、啊，去反而逆倒逆啊，倒行逆施。本来男人是应该要一家之主，哎，可是变成说哎。娘娘腔啊，变得很不 man 啊！最近在台湾讲说，哎，这个人很不 man 啊，或者太娘了哈、啊，太娘了一点，所以不行，男人就是要有男人的样子啊，女人呢，女人就要有
要女人的味道、
啊，女人的味道啊，所以要有顺性，按着神所造的这个本性，不是逆着神所造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按照神所造的，你逆的话，结果呢就会。行那些可羞耻的事，在神眼中看为可憎的哈。所以这边虽然没有讲说，哎，男和男或者是同性恋是必受咒诅，没讲，可是已经知道了，已经连这个伦理道德的事情都讲了，更何况是这些哈。所以你看到在，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在讲同性恋，好像是，这是一个选择。可是问题我们会考虑到一点，说你有没有一个 bottom line。bottom line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男跟男都可以结婚，女跟女都可以结婚，那接下来母亲跟儿子啊，父亲跟女儿可不可以？那我们看一个故事，就是罗德的故事，大家知道罗德的故事哈、啊。我们来看那个罗德的哈、啊，在创世纪的第19章哈、啊，这个索多玛罪很重哈、啊，罪到一个地步是创世纪哈、啊、第十九章。创世纪的第十八章那边讲到哈，十八章二十节，神说了一件事，他说索多玛和厄摩拉的罪恶甚重， 声闻于我，我要下去查看，看他们所做的是不是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啊。其实神都知道，可是他讲这件事情是让亚伯拉罕知道说我要去审判毁灭所多玛，所以哎，亚伯拉罕就担心了，因为罗德住在那里啊，罗德住在所多玛厄摩拉那边哈、啊。可是罗德是不是义人？
是，
他是义人，他以前跟着亚伯拉罕也是跟着一起来侍奉神，可是后来他住在所多玛厄摩拉，可是所多玛厄摩拉的罪越来越坏，坏到一个地步，神说他要毁灭。那亚伯拉罕知道了，说他就为所多玛来代求嘛，说神啊，如果里面有些义人的话，你难道也不义人把他一起毁灭吗？那神说不会啊，神是公义的，他不会把义人灭掉啊。所以那说如果有五十个义人怎么样，你会毁灭？五十个不会。如果就四十个不会，
三十五个也不会，
不会，
四十个也
到十个会不会？
三十个
也不会。我已经杀价了，从五十块杀到十块，好不好意思再杀？要不然就不好意思再杀了。哦，好好好，那大概安全了哈。罗德他们家不止十个人嘛，对，那一人应该是很多嘛。好，结果亚伯兰就离开了。可是神有没有后来有没有把所多玛灭掉？
有，
还是毁灭了，表示里面有没有十个艺人？
不够，
没有哈。如果里面只有一个艺人，神会不会毁灭？
他就把艺人都救离自己的
啊。如果里面只有一个义人的话，神会不会毁灭？神不会毁灭，这是神的原则啊，他不会把恶人跟义人一起毁灭。那神如果一定要定义要毁灭的话，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把义人带出来啊，把义人带出来之后，发现里面有没有义人？没有了，好 ，OK， 神就开始毁灭。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两个天使去所多玛那边，就是要把罗德带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罗德他本来不想走嘛，哈，本来不想走，可是天使跟他讲说，赶快走，如果你不走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先离开，神才能够做。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天使去罗德家之后呢，那全城的人
都男
哇，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这么俊美的男人，对不对？像天使一样啊，因为他们其实是天使。哎啊、哦，把他
带出来
，任我们所为哈，就是我们要跟他
同房
乱来哈。结果罗德就不可能，因为我是主人呐、啊，你不可以伤害到这个、啊，所以他甚至愿意让他的女儿
两个女儿
去啊，给你们啊。可是他们不要，他们一定要这两。所以你看到在所多玛厄摩拉罪恶坏到一个地步，就是
没有放无救之地的，
没有救。所以讲到所多玛厄摩拉，就是讲到同性恋的地方，神要去毁灭他。可是我们看到罗德哈、啊，罗德的女儿本来罗德出去了，可是天使跟他讲，你还有没有家属，也把他们一起带出来。结果只有那个两个女儿跟他一起出来嘛。
哎，他还讲他的一些女婿也要带。
对，本来是要女婿哈，可是女婿也后来也没有。所以你看到生活在那种环境，你不知不觉哈，不知不觉你就接受这些哎同性恋有什么不可以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到了女儿，但是如果你先接受同性恋没有什么不可的观念的时候，你后来你看到你的底线就冲过了。
嗯。
你看到罗德的女儿最后所做的事是什么？罗德后来。罗德他看到这个索多玛和摩拉被毁了之后，他逃到一个城，哇，他吓坏了哈、哦！他本来那个到一个城是一个城叫索尔，是小的哈、哦。神应许他说，我不会毁灭这个城，因为你在那里。神就把索多玛和摩拉全部都毁掉，就索尔就没有毁灭。可是当罗德一看，哇，是玩真的哈、哦，他就吓坏了，他索尔都不敢住了，他就跑到山上去住了哈、哦。索尔他还那边还有一些人，可是到山上的时候没有什么人，他就带着他两个女儿住在那里。那他两个女儿想说，我们在这里都没有什么人了，将来
按常规没有人进来要卖衣服。
对，那我们将来都没有后代，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就
给父亲喝，
跟他的父亲喝酒，给他的父亲啊，然后把他灌醉，灌醉之后就跟什么父亲同房，然后就生孩子。你看到就看到乱伦哈、啊，
嗯，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女儿哈、啊，她生活在这个所多玛厄摩拉，她接受同性恋有什么不可以？
那
之后呢？有这个观念之后，乱伦有什么不可以？对，所以他虽然是好意，就是还为我的父亲留个后代，但是他做的是什么？是一个乱伦的事情，怎么可以跟父亲做这种事情？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同性恋我们反对？因为这是一个底线，你这个底线破了之后呢，你看到这个乱伦可不可以？
也不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你的理由是跟同性恋理由是可以是一样的。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在所多玛厄摩拉你接受这个观念之后呢，你看到这个乱伦的 也到时候也会被接受。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淫乱的罪是不可以？
他们在台湾那年轻人有一种流行的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对呀，有没有不可以呢？你可以，但是你要受咒诅的。所以为什么神讲的话很严重，就是在这里哈。你出去你要受咒诅，然后很多很多，人生难道会这么苦吗？干嘛要这样子？你如果喜欢的话，可是你应该要讨神的喜欢。如果你讨神的喜欢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会临到你。但是如果你按着你自己的喜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咒诅就会跟着你，意思是这个样子。
没有敬畏神就不
行。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暗中杀人的哈，这个也是一样，原则也是一样哈。暗中杀人那个人其实就是杀邻舍啊，邻舍你平常是跟他做朋友对不对？哦，可是表面做朋友，可是背后却下毒手啊，这个也是一个仇敌所做的哈，这个虚晃虚伪的哈。那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啊，所以你的内心哈不要去隐藏。所以为什么说讲到神讲耶稣讲说哈，你若是向弟兄发怒的。或者是你是若是恨弟兄的话，你就是杀人的。嗯，好，就是说你在隐藏里面的东西哈，你到最后这个东西如果是没有办法被克制的话，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杀人。好，你看到该隐跟那个亚伯的面相，他原来只是生气不高兴，神就警告他说哈，你要小心。可是你看到这个最后发展的过程，就变成一个杀人了。
是，我觉得这就在于。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很注意内心的东西，神看我们的哈。然后施受贿赂的哈也是一样哈。生命记讲说哈，贿赂能使智慧的人的眼哈变瞎了哈。然后贪财，如果你贪恋这个财力，就会陷在网罗里面哈。最近台湾的新闻就是在讲的这个哈。啊，你很难想象说啊，难道还不够吗？再一次，你会发现那是无止境的哈。
真随便。
有人讲说那个丰臣秀吉哈，丰臣秀吉这个。你要在批评到他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一个无能的男人啊，他背后的太太是一个欲望无穷啊，背后一个欲望无穷的女人的话，他就毁了这个家。但是如果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男人，那他背后有一个欲望无穷的女人的话啊，他会毁了这个国家。有意思，很有意思
啊！啊，你谁讲的对吗？
他们在评判丰臣秀吉呢，在那个日本呢，日本有一个丰臣秀吉，以前是就是幕府将军当中是很有权势的哈，可是他的背后有一个女人在欲望无穷的女人，他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哈。所以在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讲到贪财啊，因为你贪恋一个东西啊，你以为说是你满足你自己的一个需要，你自己好像得很舒服，可是。那个欲望无穷的欲望把你哈、啊、把你抓住，你里面一点都不快乐啊！你看到他们的脸上那些做了这些事情的人啊，他们脸上不快乐啊，很愁苦。所以为什么真正的福气啊，真正的福气是从神来的？如果你自己拼命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抓啊，那些不是从神来的那些祝福，都会是虚空的，到最后都会归于无有哈、啊。啊，所以为什么？讲说，如果你不遵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你就会受咒诅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们来看真正的福气啊，在诗篇的第十六篇啊，在箴言书也讲说哈、啊，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啊。那同样的，在诗篇十六篇，真正的这个福啊，就是在这个啊，我们有产业对不对？哎，神给我们这个产业，哎。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很感谢，很满足。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神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总是不够，对不对？总是想要多一点哈，你就是不满足，不满足你里面就不快乐。可是你很满足的时候，你里面就很喜乐。你看第五节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好，所以你看到你有了。100万够不够？够用了嘛，对不对？可是如你有十亿，你的嘴巴，你一天也只能吃三餐啊，对不对？你睡觉你只能睡一张床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啊，你可以睡好几个房间，你不行啊。所以人是有限的，所以你看我们会满足于我们所得着的。你看第六节，用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讲啊，对不对？哎，你的房子很大，对不对？可是我的房子很小，可是。我也觉得说我的产业很美啊， 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你看，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福在这里，让我们可以从我们所拥有的感到啊，太感谢了，太满足，太喜乐。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话，哇，那些豪宅、那些存款那么那么多，里面还是被愁苦、被那些刺透的哈。然后你看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什么安然居住，因为有神啊。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牵去，有个永恒的生命啊！你的生命知道了有一个满足。十一节啊，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什么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为什么就是讲到说，你有神的时候会那么喜乐，那么满足？有时候看说，哎，你好像蛮缺乏的啊！你不是 mortgage 还没有付完吗？你不是这个儿子念大学，你好像这个钱好像也还不够啊！哎，可是他说没问题，神交托给神，神就是一步一步带领啊，很满足喜乐。可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好像你拥有了这一切，拥了全世界，可是你却
失
去了，对，你却失去了那些喜乐啊！所以讲到说哈，受咒为什么受咒诅呢？因为不听神的话哈，然后不坚守遵行这律法的言语，必受咒诅哈。因为不顺服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犯罪的就跟神隔绝啊。所以如果我们犯罪跟神隔绝的话，我们就是与神为仇哈，我们就跟神。所有的祝福是无份的啊，所以在这里就提醒我们，神造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被造，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啊，能够得到这个恩典祝福啊。但是条件那个福是在他那里，所以如果看到这个第二十七章看完的话，我们接着看28章，28章很长哈，到68节啊，其实它是分两个段落，一个段落是1到14节。就是蒙福的应许啊，蒙福的应许就是，这是神他给我们的应许。当他给我们立约的时候，他就是要把祝福给我，就像是你对你的孩子一样啊。当你有个孩子，你一定会想把最好最好的给他们啊，呀。所以神对我们立约的时候，情形就是像这个样子啊。那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只有一件事情啊，我们要跟他们立约。神对以色列人所要求的就是一件，你们今日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哈，你们就要做我的子民哈，然后呢，你们就会得到各样的祝福。所以在第28章里面讲的说哈，你们就成为神的圣民哈，不只是神的圣民。第一节那边讲说哈，你必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第一节的最后面哈。所以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民啊，可是当我们跟神立约的话，我们就超过他们，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将来是可以进到神的国哈，所以我们是比他们大多了哈。然后第28章的第14节那边讲哈，如果你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哈，神耶和华就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啊，居上不居下，因为神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啊，神他是统管万有的。他是王啊，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做王。神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去管理这一切的啊，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有神的品格、神的品性。神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神是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啊，他是，那我们也是管理这个天地宇宙万物，因为神把这个权柄给我们啊，把这个地位也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会惧怕啊。他说万民都会怕你们，但是你不会怕他们啊。我们喜欢这样子还是倒过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啊，你会怕地上的万民，万民不怕你啊，会颠倒过来啊，因为你没有神同在啊。所以当我们有神同在，情况就是不一样。然后第28章第9节那边讲说哈，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启示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啊。所以神跟我们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跟我们立约，啊，立约，所以立约，然后我们就跟神合一哈，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国民哈，然后神所拥有的哈，我们都有。然后这边也讲说哈， 神他应许你有各样的福气啊。第二节开始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啊，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哎，不只是你蒙福，而且怎么样，
你的产物，
你的产业所有都蒙福啊！啊，你开车的时候，你的车子，哎，别人车子常常拿去修理，你好像比较少修理啊。哎，别人常常有生病，哎，你好像比较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啊。然后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不管是在你在什么地方。哎，为什么你出入都蒙福呢？因为你神不在嘛，神就是福的泉源嘛。这跟我们中国人讲法有点像啊，中国人说一人得道怎么样，
七全升天，
七全升天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同时可以沾染这个福气啊。所以你看、哎、这很好啊，对，然后而且你可以胜过仇敌啊，可以胜过仇敌。讲到第七节啊，仇敌起来攻击你的时候，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上来攻击你，必从什么七条路逃跑，你把他们打散，你看到、啊哇，所以你根本都不怕哈，因为神的子民是不怕仇敌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哈、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与他同在，我们一定可以得胜。我们讲仇敌哈、啊、你不要讲说那些跟我过不去那些人哈、啊、讲的仇敌是讲的属灵的领域，讲到我们的环境啊，讲到我们的一些好像我们里面的一些挣扎哈、啊，所以但是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得胜。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哈、啊、约翰一书在启示录的前面，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四节哈、啊、第四章的第四节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啊。他们是讲到抵挡神啊，抵挡神的人啊，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你看到这个蒙福的原则就是说，神，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他应许要赐福给我们。那他应许赐福给我们是，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得着祝福啊。那另外呢，就是他应许我们能够胜过仇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开始的话啊，十五节到第六十八节就是讲到悖逆，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必遭受咒诅啊。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啊，就是当我们不顺服神的话，悖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神为敌了啊，我们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站在神敌人的那一边哈。所以神就一再的警告我们说，如果你若不听从神你神的话，不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啊，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跟前面所讲的话是很像啊，只是把它颠倒过来啊。然后他必临到你的身上，第十六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啊，离弃他，必在你手办的一切事上是咒诅啊，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啊。然后后面讲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哇，更糟糕，他讲得更详细啊、哦。这个讲祝福的时候，哎，讲的只是一眼带过去；讲到咒诅的时候，哇，讲得非常的细啊、哦，哪些地方你会受咒诅？所以我们看到神一再的来警告我们啊、哦。那他说的话也是一样，咒诅跟蒙福是相对的啊、哦。那所以其实就是因为有神跟没有神的差别啊、哦。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说，你就是爱我，我就要跟他同在。可是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其实就是犯罪了啊！违反神的话就是犯罪，神就不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看到这个咒诅有的种类啊，因为当我们不听神的话啊，我们就是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啊，我们就是属于撒旦，我们就会尝到这个咒诅的结果。我们到处都受咒诅啊， 然后我们所受的咒诅，我们所拥有的都会受咒诅，你的儿女、你的产业哈，各样都会受到攻击哈。你会发现很难保守，本来你蒙福的时候，神会帮你保守啊，仇敌没有办法来攻击。可是当你没有神同在的时候，你看到仇敌就可以长驱直入，能够把你什么东西都夺走。你的身体会有疾病啊，你看到这些疾病不只是埃及人的病，已知或是未知的病都会加在你身上啊，因为你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是在整个的咒诅里面啊，所以你也会陷在这当中。然后不只是身体受疾病，你看到你的精神也会衰败啊，你会笼罩在恐惧、扰乱不安的心情啊，你每天终日惶惶不定，彻夜辗转难眠啊。你看很多那些有钱的人哈，很有权势的人，他们有忧郁症，他们晚上睡不着啊，很忧郁，就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扰害啊，因为没有神啊。然后环境也会遭到恶化，就是说你所居住的地方哈，会很贫瘠，会有蝗虫啊，雨也不降在其章，会有瘟疫，会有饥荒，散布全地哈。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临到？是因为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祝福啊。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神造这个地上，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把他的恩典祝福倾倒在这地上。可是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恩典，没有办法得到祝福啊。如果我们研究地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以前新疆哈，人家说以前新疆现在是戈壁嘛，戈壁沙漠，人家说以前是哇水草丰美的哈，有那个河流啊什么的，以前的气候是那个样子啊，表示以前风调雨顺，常常有一些滋润。可是现在呢，那地方没有雨了，沙漠，这个雨是怎么来的呢？是神给的嘛。可是当你没有雨的时候，你看再美好的地方也会变成像这个沙漠哈，变得是很光秃不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下雨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都是神的祝福在这里面啊。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你看你过去再怎么样好，过了一段时间，你看到就会变成很贫瘠、很荒芜。哎，本来都是很健康的地方，可是到后来变成，哇，为什么瘟疫？为什么有很多那种很不好的东西出现？而是因为神的祝福没有在那里啊。所以不管是环境或者我们自己的生命，外在的、肉体上的或者我们精神上的，没有神的同在，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也提到说，你会也会被仇敌所胜啊，被仇敌所胜啊。然后你会被掳，甚至神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一直不听我的话，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被掳。被掳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仇敌会来，你会发现你打不过他，然后仇敌会把你掳去烧杀抢绝，之后你所剩下的人都被掳去做什么？做奴隶。做奴隶的结果是你所生下来的是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啊。你所拥有的是不是你的？不是，连你的生命也都不是。这个就是讲到说，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就是被仇敌所掳去，我们就没有得着自由，所以情形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前面讲说生命记都是在讲神的律法，重点是讲很多一些原则性的事情啊，或者说规定什么要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这些话都是枉然。但是如果我们遵行神的律法，哎，这些话就有意义了，因为神要把祝福给我们。所以神也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有一些咒诅，我们会受咒诅啊。好，所以就提醒我们，神的话是很宝贵的，但重要的不是我们在于知道，而是能够遵守，能够喜欢。啊，孔子说一句话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之者啊。”你先不只是你善于哈。不只是你知道，而且你很喜欢。你喜不喜欢耶和华的律法？诗篇第一篇讲说，我也喜爱耶和华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变人有福。我们想说，你们搞错、啊，实际有什么好去昼夜思想啊？神的话有什么去昼夜思想？哎，可是当你真的是你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福气的时候，你感觉到满足的时候，你会喜欢神的话。你会喜欢这个话，乐在其中啊。然后另外一点，有个观念哈，记得祝福是从神来的，咒诅是不是从神来的？
是，
也是从神来的，也是从神来的啊。我们以为说咒诅都是从魔鬼来的、仇敌来的啊，可是咒诅是从神来的啊。你看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哈， 如果有人讲说啊，魔鬼说我要咒诅你，是怎么样啊？你不必怕他哈、啊，你要告诉他一件事情啊。创世纪里面讲到说，仇敌魔鬼有没有受咒诅？神咒诅谁？第一个咒诅的是就是咒诅撒旦哈、啊。你看到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哈、啊。耶和华神对蛇说：“哦，你既做了这事，就必什么受咒诅。”其实撒旦刚开始怎么样？他也是受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是天使长啊，他也是那些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都是神给他的，对不对？当他犯罪的时候呢，他就受咒诅。你受咒诅的结果，那些东西、那些美丽的东西，哇，都败坏了啊，全然的败坏啊。所以你看到咒诅是从神来的。当神收回他的这个同在的时候，你看到咒诅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不要怕。然后另外我们看民数记哈，民数记的第二十三章，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叫巴兰的，他被
巴勒
哈被摩押王好吗？巴勒请来干什么？哎，帮我咒诅以色列人，对不对？看到这个先知好像很厉害，做法哈，把你咒诅啊，把你刺一下啊，啊，其实不要怕哈。因为巴兰当他要宣布咒诅的话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讲说：“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哦，那
是没有说你不要说
啊。他的话没有办法超越神要他所说的话。你看他二十三章哈，二十三章的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啊，他在林里面开始说一些预言哈、啊。他说：“巴勒哈、啊，这个巴勒是那个摩押王啊，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哎，这个他给我钱了、啊，叫我做的事。然后呢，第八节啊，可是神没有咒诅的，
我怎么能？
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我，焉能怒骂啊？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他照光也照暗，他赐福，他赐平安也降灾祸，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生跟死在神的手中其实都是一样，只是我们看了起来是不一样哈。所以记得哈。咒诅跟祝福都是神所发动的哈，没有人可以做这些事情哈。那咒诅的祝福的原文是快乐，咒诅的原文是苦毒。啊，神造万物是要让全地充满快乐，充满祝福哈，不是充满苦毒哈。但因着人犯罪，咒诅就临到这世上。但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蒙福之路哈，就是要悔改归向他，并且要顺服他的命令哈。那我们看旧约，过去旧约的时候有613条诫命，大家就可以看看这个啊，613条当中有365条，365是一年的一天，一年365天哈、啊，有365条的禁令，就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哈、啊，哪里有248条的命令，就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孝敬父母，孝敬啊，你看到365是一年的天数，248有人说是，如果你们学医的哈。好像人身体的骨头的数目是总共是248条，有人这样子说啊，哎，所以你看到跟神所创造的时间跟我们也有关系哈。旧约命令很多，新约只有一条，对不对？新约的命令就是叫我们用基督的爱彼此相爱哈。虽然看到好像诫命有很多，有的很多，有的很少，但原则都是一样，就是什么？遵行神的话啊，你只要遵行神的诫命，顺服的话哈。神就应许说他要与我们同在，当他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脱离咒诅了，对不对？啊，福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哪有咒诅？咒诅都不见了，咒诅都跑掉，就像光进来了，光黑暗就跑掉了啊，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满足的喜乐跟永远的福乐。所以讲到这边啊，简单，很简单，原则就是一条，新约也是这个样子，旧约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要遵行他的话。他的诫命好不好守啊？不难啊，好守啊。你爱他的时候，你发现就更容易守了、啊。更何况是呀，我们爱他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守。我们敬畏他，我们也不难啊，也容易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看到一个孝敬父母，这个我有点感想。
是，
我觉得圣经讲的孝敬父母，没有像中国这个那个封建时代讲的。孝敬讲那么详细，
是
那封建时代那个，我觉得是吃人的礼教了。说什么天下无不是子父母，
对，
父母在不远游，
对，有必有方，不孝有三。
然后说什么君要生死不得不死，父要死亡不得不亡，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OK， 这种孝顺，我自己吃这种吃身体教的，吃身体教对吧？我觉得这种孝顺太过分了。OK， 那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孝敬父母，我觉得讲的不够详细。到底是孝敬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应该按照封建时代的中国那种孝敬父母的方法的？还是
相爱？
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一个杀人放火的官犯，他的儿女应该孝顺的，对不对？
对，那个中国的跟这个圣经讲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哈？因为中国他没有神的观念，有神神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这个哈，圣经上讲的是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们通常要教养儿女哈，不是叫他来孝敬我，到一个地步是好像是完全崇拜，哦，你是一个高高无上，
对，
我至高无上的权威，不是。这边的父母做父母，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教养你们的孩童，教养孩童不是孝敬你，把你捧得高高，你是至高无上的权柄，不是教他们这个，而是教他们敬畏神，啊，敬畏神。所以你教养孩童的时候，不是说你完全听我的，而是你要听神的，神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所以当他敬畏神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敬，按照神说的，哎，孝敬父母，对的，你要尊敬父母。所以现在忤逆父母这边又讲说，哦，很严重啊，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哦，那他就自然知道说父母不可以忤逆。那因为这是一个 general 的，你知道有一个你的心态对的话，那怎么做你自然就会做得出来。所以最重要的是一个孝敬，而且在圣经上讲的说，你们对儿女啊，哦，不是这个至高无上的权柄，你们要把你的儿女交给神啊，哦，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不是你的产业。
这样对。
所以你这个次序态度对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事情不需要再讲的那么详细哈，想你自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相处哈。
就是以前父母对一个儿女绝对权威的是
对
错，
所以这边还甚至讲说你要把你的儿女放下来哈，人要离开父母，人儿女终究要离开你，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你不可以离开我哈，所以关键是说你让儿女走开，你的生命神会照顾你的将来哈，所以你看到。西方的思想因为受过基督教的熏陶
不一样，
对于这个儿女的态度啊，你就知道说尊重女儿女的他们的家庭，那我住在附近，你要看我来看我哈，但是我不去管，但我们中国人常常是会捞过界哈，住在一起之后，哎，那碗怎么弄，哎，你怎么可以这样教养孩童哈，我们常这样捞过界。可是西方父母因为说到这个思想，知道说这个权柄是给儿女，他必须放手，而且常常讲到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常常做一些自我限制，而且还告诉我们说哈，就是说当儿女长大之后，你要把他放手交给神，让神来去带领他。所以你所要做的是，你在他从小的让他学习去敬畏耶和华，他儿子就没问题了。对，但是你儿子如果不敬畏神，你一直转过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儿子很痛苦，你也很痛苦，那结果可能还是很不好。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
对，我想是。
中国人好像跟父母住在一起的还蛮多的。
对。
越南人更多，美国人根本没有。
其实也是好的，都可以哈，啊。但是你把原则弄对的话哈，啊，就对了。虽然是父母放手，可是儿女很爱父母，我还是跟他住。也
就是那个
呀，
古代中国父母对儿女有绝对权威，这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只有神才是绝对权威，那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取代的东西，那这就是错。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哈，我们对父母要尊重，但是不要去祭拜他，因为你把他当作是一个那种偶像来去拜，
对
啊，那这样的话整个价值观就会被扭曲了。